欢迎收听米雪老师已上线。今天我们跨海连线，邀请到澳洲的 Lin。
Hello， 大家好。
对，然后因为今天我想要跟 Lin 来聊一个主题，是叫做如何自愈，就是自我疗愈的意思。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粉丝，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啦，可是我觉得他持续都有在关注我，算是骨灰粉了这样子。然后他近期就有敲我说，他近期可能不会上 IG， 然后但是他还是会持续听节目，所以我就在想说，想要透过这个节目给他一些力量，因为当然我也不方便去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也许有些人不想被触碰到这一块。那会想邀请 Lin 是因为他之前就是有实际就是去心理咨商的经验，那我想说请他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对，那 Lin 想请问你，就是之前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而且怎么样去寻求心理咨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好，我大概是我今年几岁？还要回想，你怎么办啦？我也活到要算一下今年几岁，可恶！大概在7-8年前，然后呢，就是一直有遭受打击啊，不管是感情啊、家庭啊，还有工作啊，反正一堆打击。那就想到说，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情绪出口？那所以自己就去找了，就是心理咨商。因为我之前在国外住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家人也是有在国外，所以其实可能我们家庭对心理咨商这四个字是不陌生的。对，所以呢，
我觉得比较前卫的想法，很多人会不敢讲，或者是不敢去面对。
对，或觉得说，哎，你去看心理咨商，你就是有精神病或什么，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想法。他也许有精神病，他不见得是说你去看心理医生你就一定是有精神病。就像我们今天感冒也会去看医生，他不代表每个去看医生都是很严重的那种身体状况。对，这个要先理清。那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去上网找，就是这个咨商，然后一些推荐的，然后去试了好几个。我为什么要试了好几个？因为有一些心理咨商，您可能会因为大概7-8年前，我觉得 Google 评价这一些没有做的非常完善。
对
啊，有一些可能就是听你讲完，他也不会给你任何 feedback， 然后再来就给你开药。啊，我觉得这一种很不好。对，我觉得先不要吃药，先。应该要先找到这个人，你真的感觉他会给你一些 feedback。 那怎么找呢？就是除了现在是资讯比较透明，去看推荐以外的评分，然后你可以先试试看，你觉得这第一堂咨商他就有震撼到你，我觉得你才值得去继续跟他咨商下去嘛。因为台湾咨商也不便宜，那健保毕竟是没有补到这一块，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但是我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没用的。现在有吗？
那时候是多少钱？
我的咨商大概1个小时要1800。
哦，也是不便宜哦。
对，其实咨商真的很不便宜。
嗯，那你 total 里你大概花了几个小时？总预算大概花了多少？
嗯，我真的没有办法估算哎，因为我看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都尽力去一个月看2次到4次，
哦，
然后中间有间断跟不间断，大概有5年的时间。
哦，懂。
那我觉得，对他花的钱真的会比较多。那如果预算可能没有那么足够的粉丝或是朋友，我觉得就是可以去读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
嗯，
现在资讯管道很透明。
对，
但我觉得我碰到那个咨商他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把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心理学家的名词解释。
对，
那他们会画一些像树状图或者是条状图的东西去让你理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去找到那个老师，那他给我的第一个 第一堂课就是要我学着做自己的父母。对、
哦、
那我觉得对他们会给一些可能是让你如何去跟社会衔接的这一个过程，你要心里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思想要什么样的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嗯
嗯，
等于是他是真的有帮你找出症结点啦。
对，他有找出症结点，然后以及我的状况是在心理学上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针对于这个心理学的情况你可以怎么样一对症下，那我可能今天是感冒，然后感冒可能要吃维他命 C 或是开什么药，其实大概简单来讲是这样的概念。
嗯，其实我都很鼓励各种专业啊，其实应该是理论跟实务都要并重，这个才是真正的专业者。那很多是只会理论，可是实务经验不足，或者是很多只是 实务经验足，但没有理论去佐证，其实就好像缺少了一块。哦，所以就是也跟大家分享，可以去找这方面的专业这样子。
对，而且他比较好的心理医生，我觉得他也是会给你回家做一个功课。
嗯，
然后呢你可能要准备一个功课，然后下一次 你到的时候你要交给他。对、
嗯、
所以 我是觉得说每一个人可能諮商的这个过程都不太一样，就是我諮商的过程不见得是可以符合每一个人的情况。对、
嗯、
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预算足够的话，这个心理諮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从小或者是在学校学的或家里学的，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养成自愈能力嘛。
对
对，那这个真的可能是要很幸运吗，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很懂爱啊，大概告诉你说你跌倒了要怎么样爬起来，这个过程其实是每个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自愈能力它其实是一种练习，每个人都有自愈能力，就像我们身体生病了，我每个人也会有身体的自愈能力一样。
对、嗯、没错。
但我觉得 overall 就是在信心被打击的时候，或是我们被否定的时候，那我们会感到失落、绝望、挣扎、孤独，这些情绪其实都很正常。那我觉得心理諮商是一个重建信心跟肯定自己的一个，跟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举例来说，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当然就是马斯洛需求嘛，就是你当然是可能生理需求，就是赚钱啊，或者是养家活口。现在人我觉得比较幸运啊，相对可能这样的问题会相对少一点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价值感的自我，就是等于是自我肯定方面，或者是我觉得各方面的攀比，然后造成自己信心不足。或者是情感的托付，可能就是感情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现在好像听到的年轻弟弟妹妹都是这样的情形。
嗯，对，能理解。
嗯，可是比如说我觉得像很好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啊，就是当我在之前比较低潮的时候，就令啊会传那个海报照片嘛，
又来
要提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身边有个好闺蜜也是很重要。
真的，就是我觉得是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不管是好朋友或者是让你开心的事情都好。好，举例来说，因为令近期 也比较忙碌嘛，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比较少联系，因为他也比较忙。然后我自己就是 有自己去找出了自己喜欢的运动，我就去打高尔夫，就是我觉得自己要找出出口。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嗯，
对对对，就是自己找出情绪的出口。那当然我觉得适度让自己放松，或者是去享乐，没有不对。当然你不要过度消费的享乐，不要预知快乐。好，那但是我觉得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让自己心情放松是合理的。尤其我觉得是比较年长的，大家都会好像是我觉得现在一辈年轻一辈的年轻人很棒， 因为是比较有及时行乐的概念，那我也从中也学习到很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以前我觉得尤其像我一些比较年长的客人啊，我都跟他们讲说，欸，不要再被那种世俗的框架住，因为以前台湾就是比较年长女性都很可怜哦，都要就是什么相夫教子啊，然后要省吃俭用啊才是美德。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美德。这就是对把自己逼得要死要活，然后去成就家庭，我觉得这样好不健康哦，我自己觉得啦。对，所以就我觉得女生其实有时候要善待自己，宠爱自己，你在为家人付出的同时，你也要就是为自己付出，不要天平的两端失衡。那因为就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年轻一代的，就是我不管我的客人或粉丝，我会发现大家会有一种社群焦虑，就是看到就是好像社群的假象，其实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很多都是假象，欸，因为我后来真的有实际，因为我以前其实坦白说有点活在自己的世界，后来我渐渐走悟，就是有去跟这些社群网红接触啊或什么，我发现大家有的真的是做得非常表面，欸，他可能表面吃香喝辣，可是实质过的生活是品质是很糟糕的哦，就当然不讲谁，可是我觉得有一些确实是这样，欸，外表光鲜亮丽，所以你真的也不要看那些社群媒体，就是大家在那边攀比啊，或者是大家只秀美好的一面给你看，我觉得很少人会很真实的去秀出他很糟糕，或者是他会很实质的跟你分享他很低潮的状态，所以大家真的不用被那些虚假的表象给框架住。对，这个是我理解的啦。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我也觉得就是其实，但我可能看法会跟你有点不同，会在于说，我觉得毕竟，比如说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还有什么像那个 Threads 嘛，
哦，对，Threads 现在很流行。
对，我觉得就是，当然要在这个媒体公众媒体下去怎么讲？去讲说自己的低潮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毕竟社会给了这个标签，就是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我相信台湾有很多辈的人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可能不见得是要去 po 可能只有他出国旅行啊或者好的照片，而有另外的心理层面可能是他今天即便 po 了一个很绝望的自己的这种样子的情况，那可能别人有些人可能是啊能理解啊能同情能同理，有些人是同情同理之后好多次了就不想同情同理，然后有一些是直接在上面就是酸言酸语，对，键盘侠，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也可能是这种东西它本来就不好去公之于众，但我觉得你讲的点很好，我觉得你想要讲的点是我们其实不要去看别人的人生怎么样，我觉得在治愈过程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中心思想是你，
对，
你最重要，
对，
你是谁，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没错。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棒的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在心理諮商的过程都是一直学习你要怎么样去放过自己跟肯定自己，尤其肯定你要先肯定自己才能放过自己，
对，
你要怎么肯定自己，我那时候看了网络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比如说你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好了，那他讲得很好，我觉得他你应该还会有很你应该也会很共情，他说原生家庭不好的人，你的人可能会慢半拍或者是慢几拍，你其实已经很优秀了，不要责怪自己，因为别人在成长的时候你还陷在原生家庭的内耗里，别人在搞事业的时候你还在搞自己，
对，
他说对的，别人爬上山顶很厉害，但是你从山谷爬到地面一样很厉害，
对，
我觉得这句话是我近几年对我就是受用最多的一句话，它也能让我就是静心去看看大家的生活，可能都像喜马拉雅山，但是我可能就会觉得我从喜马拉雅山底就是我的那个谷可能是 喜马拉雅山这么高的谷这样子，然后走到地面上。虽然很多人在喜马拉雅山，哎，喜马拉雅海拔几千公尺，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爱读这方面的书，
我也不知道。
对，假设你爬一个2000什么 km 的山好了，但是你从土底里面爬了2000多，你也是很厉害耶。
嗯，
所以要肯定自己，就是生命不可受之轻。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碰到的际遇当然是不同的，没有错。可是你当全世界人都在否定你的时候，当你身边亲近的人也都在否定你的时候，你当然会被影响啊。哎，是不是因为简单来讲，就我现在很胖好了，全世界人都觉得我很胖，然后我难道真的说啊，对啊，我真的很胖，那我要因为大家讲的减肥，好，哪天大家说哎啊，我真的长得很不好看，难道我要因为这样我去整鼻整眼睛吗？当然不是啊。就是、
你可以很骄傲说我是胖子界林志玲哎、欸，
之类的，对，或者说、哦、我也觉得我现在有点过胖了，我的确需要减点肥，但是是为了我自己好，我的健康，包括我去跳伞的话，超过80公斤不会被收钱。然后我最近要去跳伞嘛，然后呢发现超过80公斤要被收钱，他说什么意思？我要跳个伞还要先减到80公斤这样。好像也是啦，不然那个重力加速度可能很危险，陪我跳的教练应该会觉得心理负担很大，想说到底是怎样吃多好，为什么可以超过80公斤。对，就是大家解一看一个很好笑的例子，大家缓和一下这个情绪。
对
对，但我觉得就是说嗯，这个过程很重要，我觉得你一定要做自己。
对，
第一个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现在工作压力好大，每天被老板干，被主管干，那干完回去还要自己干自己，太辛苦了，你知道吗？
对。
那你就要想，你这个职场真的是你觉得做这个选择，你10年后要这样的人生吗？我现在就是有被心理医生问到这句话，他说、
哦、
你现在做的任何决定，你都要想，就是你10年之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嗯，
那你真的愿意去过这样的人生吗？你现在的选择会不会到5年到10年你会开心这个决定？哎，我觉得大家把这个
时间
放长一点，
对
对，那你可能就会真正的去思考，不管要中年转职，或者是你家可能刚大学毕业迷茫不知道做什么。
嗯，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培养一个新的兴趣，我觉得很重要。
对，比如说我分享一下胖不胖这件事啊，因为其实我也是很肉啊，我也是肉肉，我再怎么瘦就是不可能骨感的。我曾经年轻的时候42公斤，可是看起来也是很肉。然后因为萌妹啊，就常会嬉笑我，就是耻笑我说：“妈妈你很胖。”然后我就说：“哎、欸，可是我是胖子界美女哎、欸。”我说：“你看你同学有人妈妈像我胖的这么可爱吗？”然后他就闭嘴了。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去找出自己的优势。对，就是
对，你也可以很自于愚人的这种感觉，大家可能就觉得哈哈哈，
对
啊，对
啊、嗯、其实身材这件事，当然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如果是为了健康去调整，那是必然的很重要的关键，可是不太需要别人的、
嗯、
因为别人的舆论嘛，因为说真的生活是你在过，对，那别人讲什么你真的也不用太在意。比如说刚刚那个令讲的很好，那个喜马拉雅山，我一直印象中有一句话，令有一句话激励到我，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也曾经很低潮哦，应该是我那时候很累，因为我又搬家，然后又真的是从早工作忙到晚，我唯一可以跟令对上话就是我半夜休息的时候，
对
对，
然后在喝红酒聊天，那时候聊了好长的时间了，
对，
几乎天天聊，
几乎天天聊。然后那时候令就讲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刚听到喜马拉雅山很有共鸣的事，因为他那时候说：“天哪，宝宝你已经很棒了，因为很多人像你一样都没有从101跳下来，都觉得哇，你的心理素质很强。”这样子，他说：“哦，你没有从101跳下来，你真的太强。”就是我觉得，令当时讲这句话。 其实啊，他其实是想要鼓励我说，哦，你已经自愈能力比别人强很多，或者是你的心理素质已经强很多，你不用再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想要再更努力，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我觉得他当时这句话是确实实实在在的激励到我，所以我才说，哎，其实如果说你身边，其实你应该去找一个可以跟你互相扶持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觉得这会比心理医生更有效啦，但是因为
其实是
对，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幸运的去找到这样的好朋友，所以当然寻求心理医生这个管道是也是很必然的。但倘若说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其实你应该是多花时间跟他分享你的情绪，然后让他去帮你就是一起努力走出来，你不能只是靠别人。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只是想要吸取别人的能量也不行，这样子就是两个人是互相努力。比如说我觉得谈感情也是两个人互相努力的，那朋友之交也是，就是两个人互相一起去成长的。对，所以我觉得找到对的人，或者是你去找到，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要忙，那当然比如说啊，你的好朋友真的在忙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找到就是让自己快乐的出口，不管是插花画画。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之前也是得癌症，然后情绪很低落，他后来有去学画画，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一个就是让自己自我疗愈的途径。你开心就去做什么，只要不就是犯法杀人放火都可以。对
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当然我觉得在遭受打击一定要与人保持一个心灵上的距离，这个是对你自己好，但是如果身边可以有共患难的朋友，那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其实永远会有一个出口。当然这个人如果是情人也很好，因为情人也是一种朋友嘛。
对，
那一定要跟这个一直能鼓励你，以及说就是我觉得接纳你的情绪的人，或是理解你的情绪的人去相处。我觉得在对于人生成长过程上有任何打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但首先你要相信你一定可以碰到这样的一个人。
对，
我那个时候在我最近其实在澳洲有諮商，干澳洲諮商超贵，
多少钱？
一次要200澳币哦，这才50分钟哦，200澳大概4000多块台币。
哇，可以吃一顿大餐。
他是我的客人，对，然后他很酷，他是从爱尔兰，就是爱尔兰来这边，然后念心理諮商6年，就一直在这边不回去。然后他是一个38岁的姐姐，但是全身刺青啊，酷到一个不行。
哇，
对，就是澳洲很多这种全身刺青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在我现在住的黄金海岸，就每个人都很好看，
很潮这样子。
那很潮。那当时我去跟他諮商我现在的一些问题，他也有讲到，就是说，比如说我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呢，我可以怎么做？那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他会建议我，比如说去培养一个新的兴趣，或者是说，跟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可以去多一点相处陪伴，以及我要做一个比较适合我现在处境的决定，他也会帮你分析。那如果你身边可能朋友能给的意见你觉得不够专业的话，我觉得去找寻这个諮商师，他还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帮助。对，
很棒耶，这200澳花的值得，他讲的很中肯。
而且他那时候说我其实懂 我其实得的是就是综合性创伤症候群。
哦，从小到大。
对，
嗯，
对，所以他说我的脑袋就是会一直 against 就是别人，因为我其实这个就是像杂草一样，就是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重生之类，完了中文现在讲不好就是哪里放都可以长出来。那他就讲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在情绪有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脑袋要很理性。
对，可是很难，
因为我们的脑，对，当然很难。我们的脑袋呢要去想，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去思考一个点，你要让它影响你多久，它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那你要让这件事影响多久？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没有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在 wandering around 的过程中，就是他给我一个当机立断的一个想法。
哇，好正向哦。
很正向。当然我也没有要鼓励大家一定要非常正向，那你也知道有时候人就是每天都在 wandering around， 就是这个事情那个事情。
对，
那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对，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决定。你当你在 wandering around 你的人生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变得说，当然是你人生有遭受什么样的一个难题，你得去面对跟选择嘛。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千万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哦，我们人生当中碰到的人事物，好了，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烂果子。
对，
你去 Woolworths， 哦，对不起，台湾没有 Woolworths， 是你去家乐福。
对，台湾没有 Woolworths。
菜跟水果，对，我忘记。你有可能会碰到烂果子，尤其你 Uber E 的时候，有就像 Uber E 当时，我可能粉丝不知道，我有一天 Uber E 的那个就是。澳洲是 Hungry Jack， 就是台湾的汉堡王。我点了四个汉堡，就是小汉堡。我跟我男朋友一人两个。来的时候，汉堡来的时候只有汉堡包，里面的生菜跟肉全部都没有。哎，你不是有看到 Instagram 我发的动态？你有印象吗？
是很久啊。
对，但他上个月还是上个月的事。就是我想讲的是说。你即便订外送都有碰到这件事情，难道我就不应该相信我每一次的外送？我就要相信我每一次的外送都会只点了汉堡包，然后里面料都不见吗？不行，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想着说，好，这是外送搞不懂，可恶！我订了四个汉堡，付了快1000台币，然后就是汉堡包而已，里面所有料都没有。那如果我先想着说，我每一次去订外地的话。每一次来的都是有包装没有料的话，那我要怎么办？
等一下，我打岔一下，你没有去申诉吗？
有啊，有申诉啊。
那他有退钱给你吗？
他过了很多天才退钱给我。
我打岔一下，跟大家分享，你知道萌妹最近就是开始对某素食业的。一个就是鸡块开始有疑虑，他每次吃到他都会说妈妈这是不是坏掉，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个月也是订，就是我是实际去买啦，去门市买，所以呢就是有发票还有留着嘛，然后就回家他就吃了一两个说哎，妈妈这坏掉，然后我就在吃，哎，真的味道怪怪，我还吃了第二个为了确认它有没有坏掉，我就吃了第二个，因为我就想说不要沾酱，要吃原味。后来真的坏掉了，然后不过我觉得台湾的店家非常有良心，我必须称赞一下，因为我就打去，因为当然情绪是很不爽，我说哎，这个坏掉，可是我要跟他讲，因为我要重申我不是 OK， 所以。我要跟他说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然后坏掉，然后他也很 OK， 因为其实就是在当地嘛，我们不是很远的地方，他就说那他送一份新的过来，那我也就把旧的那一份还给他，然后呢我们就面交这样子，旧的还他，他新的给我，我就拿上来又吃又坏掉，然后我就傻爆眼然后对，然后我就又打去，那我就很理性的跟他说，我知道不是你们的问题，因为他说可是小姐我们真的是现炸，我说我绝对相信你们是新的一批又现炸，我说所以我就是我觉得他们当下比我还慌张，我就帮他们还找问题，我说我觉得不是你们的问题，也不是你们人员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冷冻食品在运送过程中一旦失温就容易变质，因为我是会煮菜的人，对，我知道其实它介于要坏不坏之间，那只是我们味觉比较敏锐，那我说我其实也没有要说什么，但是我就只是想跟你说你们整批可能就要确认，因为避免有下一位顾客可能放大这件事情，或者是造成你们商誉受损这样子，就是我还帮他们找问题，我觉得他们比我还紧张，然后真的是他们慌了。
对啊，一定很紧张。
对，他说小姐，可是我们真的是现炸。我说我知道你们是现炸，我说我要表达的是有可能是这个冷冻仓储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运送途中。那我觉得是整批的问题，因为毕竟你们也是新的一批现炸。我说那反正这个东西我们是不会吃，因为到时候吃坏肚子就是。 得不偿失。 对，我说反正我会放在管理室，那你们再把它取回吧，你们可以取回化验什么的。我觉得就是 我比较理性啦，我就是说你们可以取回化验看是什么样问题这样子。对，然后他们也很客气，就说啊，小姐，那我们会就是把钱退在管理室，因为我说哦，那我还要帮我女儿洗澡什么，我可能没有空再下去跟你面交了，因为晚餐餐期也过了嘛，那边折腾那么久，我说我要帮她洗澡，准备弄东西这样，我说那我就放到管理室。所以就是
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
对，他比我还慌张，
就与其在那边当奥客，还不如理性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
对，他们比我还慌张，然后叫他们吓死，想说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对啊，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确保，就是说可能运送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东西来了也是放到冷冻库，然后有人点了就炸呀。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情绪 当你情绪很低潮，就可能我觉得难免情绪有时候会放大，就是怎么那么衰，今天怎么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什么什么怎样怎样这样。我不知道，我当下非常理性，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只觉得哇塞，这都被我遇到。然后但是我也因为可能太忙了，就懒得去想这些情绪。可是我觉得我能理解的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这些感受会被放大。我自己觉得
这个的确会，这个的确会。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心理咨商师讲得很好，就是很理性的去分享。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当成自己心里的一个准则哦，就是我要为了这件事纠结多久，那一直纠结下去的事情是好的，是我想要的吗？好像也不是。
对，
所以不如直接去正面对决，去解决这件事情。对，
没错，我觉得你的例子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在遭受质疑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比如说他质疑的是有没有道理的。当然如果是因为自己的，比如说你要下一笔订单，在 公司上班，然后你的订单下错了，你的成交金额多写一个零，那这个真的就是自己的错，对不对？
对，
你要想办法去解决，有办法跟厂商再对接这种事情。但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只是像那种比如说有人会觉得你怎么样啊，你可能太瘦啊，你可能太黑啊，你可能对于身材焦虑这一块，我觉得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接受现在这个不完美的，而且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就像我阿嬷以前，因为我阿嬷住高雄嘛，然后我阿嬷很传统，高雄又很热，我每次回去找她的时候就很热，只能穿无袖。那我就胖啊，我手背当然就是粗啊，然后我阿嬷还会跟我讲说，哎呦阿娘喂，你那个手背这么粗，你不要穿成这样吧。然后我就说外面很热哎，阿嬷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胖子歧视。对啊，他说阿嬷你不可以这样胖子歧视。我说你这个台湾待太久了齁，我应该要带你出国去看看，奇怪的国外人管你胖子瘦子，天气热就穿无袖，我要穿什么？我要穿那个套头吗？还是穿长袖吗？把我的这个手背都遮起来。就算我把我手背遮起来，我还是胖啊。会因为我手背遮起来看起来比较瘦吗？那我就是胖啊，为什么看起来比较瘦呢？我就很穿话，然后怼了阿妈，阿妈就不讲话了。这样
阿妈想说，你讲蛮有道理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包括像身材焦虑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们现在是处在于身材焦虑，如果任何人只要觉得你这个怎么样，你那个怎么样，真的不用理他，干他们屁事啦。
对啊，我会说关你屁事
啊，
你自己多好。
鼻子他那就鼻子他，鼻子他有鼻子他的美啊。
对，
就像百合花跟玫瑰花跟郁金香都很美啊，你可能偏偏就是百合花，他可能是玫瑰花，你干嘛跟人家去比说，哎呀，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玫瑰花，你就要当一朵玫瑰花，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百合花剪成跟玫瑰花一样啊？不可能嘛。
可是我分享我的审美，因为我其实也蛮多男生客人的。其实我近期跟男生客人在讨论审美这件事啊，你知道最近很多女生会去打嘴巴打玻尿酸，然后我那个客人讲的好好笑，他就说哦，很多女生喜欢把自己打跟鸟嘴一样。我说哇塞，你的形容好精准哦。就是你知道那个唇珠把它打下来，然后一块这样子，对，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很多美女，大家都长得千篇一律，那我就会觉得没有特色了。我自己就觉得那不是我心目中的美，我觉得那很像复制人啊。 就是后来我实际跟一些女生跟男生聊天，我觉得大家也有同感呢。对，我觉得最自然的美才是最棒的啦。
对啊，你要先接受父母给你的就是这个脸蛋，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哪里的你的五官跟不上这个世俗的审美，那你就不要世俗啊。我真的不觉得随叫什么随波逐流嘛，我们讲对啊，
对，随波逐流，
对，我不觉得随波逐流大众审美是一件对的事情。你知道，像当然台湾很小，我老爱拿澳洲跟台湾比，但是呢。你知道连澳洲的 Victoria's Secret 就台湾可能没有 Victoria's Secret， 就是澳洲不止 Victoria's Secret， 澳洲有很多就是卖衣服的店，外面都有那种大尺码的模特
哦。
像尤其是 Victoria's Secret 就直接像一个 link 就在那边，然后在一个Triple D 的那种照片。
有。
对，就其实可能这只是在台湾看比较少。那当然我们在台湾长大，可能就是接受的只是台湾的这个审美的部分。但是其实世界很大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身材焦虑而烦恼的话，哎，真的大可不必。就是你一定要想，就是说你我们其实很幸福了，我没有生来可能少几个手指头或者眼睛看不到，或者真的我有碰过那种客人是从小的小儿麻痹嘛，然后造成五官有一点问题之类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五官是健全的，这样的就已经很棒了。那我觉得，以身材焦虑摆一块，那如果工作上面感到焦虑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是你在未来5到10年的职业规划是你想要？因为其实你也知道，我在20到26岁这几年我很迷茫，我在台湾真的很迷茫。
我知道，
对，所以我还决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结果又碰到 COVID-19， 然后 delay 了快2年，真的很气耶。
对，
对啊， delay 了2年才能去澳洲，然后呢，来了澳洲才发现，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这里都回不去，可能是因为澳洲的这个松弛感，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比如说，等一下要翻成中文。有时候会有点卡词，就是你的百货的工作啊，就是百货业的工作或是服务业的工作，很多大概5、6点就关门了。
对，
那餐厅的话也要看地区，有些可能8、9点就关门。那饭店的话也是，就是你其实碰到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就是上班时间都很准，然后你要加班的话，薪水也是会拿得到的这样子。
对，
然后包括这边的收入其实是，当然物价很高，我觉得物价还是在台湾的北，但是你的收入呢其实是可以负担就是你的生活费的。对，那我来了澳洲这2年，我就会思考说，哇，那我接下来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
那我做了一个换环境的工作，也换了一个工作，我就会思考说，那我未来这个态度是我喜欢，这个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那我即便可能有一天要回台湾或是去哪里，我还可以做什么去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改变。
对啊，
对不对？
你不走在路上，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会有什么样想法的激荡。对啊，我顺便再复议一下刚Lynn讲的，因为Lynn就是在澳洲比较久，就是其实台湾有那个 Victoria's Secret 在机场啊，但是它的就是真的是很小间。对，然后确实都是比较瘦的那种模特。但我10月还是好像是去年10月吧，对，半年前嘛，那时候去纽约，哇，他们就真的是大尺码。我有跟他们拍照，就跟模特拍照，好无聊哦。
而且他们很美，对不对？
对，我有，就是因为他们的模特就是大尺码，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才是人生。对，就是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啊，
因为谁会没事瘦到就是3:8这样子，就是不太会。
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走出这个世界上面再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因为其实你本来以为的世俗的框架是这样，但是可能这个世界真的好大，真的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 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观，所以我真的觉得要拒绝容貌跟身材焦虑这件事。当然不是说你拒绝容貌身材焦虑，叫你现在三餐都吃超好，然后胖到什么120公斤，这样就不行。
不行，健康还是
要
顾啊。
伴随这些问题，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不是说就是要放纵，而是说你现在已经，比如说努力维持身材了，你吃东西很清淡，然后你有在运动，哦，那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对，
再来想到这个工作嘛 ，OK， 工作的焦虑，我觉得对大家要去找一个平衡点啊。比如说你现在可能送外送，或是你不管是做什么好，你开公司也都好，那你如一旦觉得说这个事情已经让你压力大到，或者是你整个人精神状况都已经不好到一个情况，我觉得是时候可以转换跑道。我真的不觉得人一定有那种什么几岁就要做几岁事情的这种概念，我相信台湾现在也很少了啦，可能我们这一辈还有吧，可是在我们下一代的这种00后的年轻人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25岁就要结婚生小孩，30岁要成家买房子，
没有没有
奇怪的观念，对吗？
对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像你看哦，台湾的 drag queen 就是还是算少数嘛。
嗯，
那我这阵子看到台湾有一个叫做 Nymphia 吗？
啊、
Nymphia Wind， 就是有一个台湾，他是洛杉矶出生的一个华裔年轻人，在台湾长大，然后他参加那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变装秀叫圣卢保罗。变装秀，然后他竟然拿到第一名，台湾之光哎、欸，
很强哎、欸，但我对这方面没有涉猎、欸
哦，
对，
没关系，我想要举这个例子，你看他也可能觉得说台湾的这个 drag queen 文化可能就是还是算少数嘛，你能表演的机会不多，但台湾要做 drag queen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的收入或者什么的，可能就是机会不多，所以会有一些局限，那。当然他有这个有美国身份，所以他从台湾又去美国比了这个赛，然后现在我听说他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找到一些表演的工作，但是因为他得第一名，那你知道美国这种秀啊，就是得第一名他都会有一笔很丰厚的奖金，那个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在每一场表演的服装，哇塞，他那个服装真的可以堪比那个 Fashion Week， 就是很好看，
这么夸张，
就是每一个你一定要去看，对对，他的服装真的很好看，然后他的表演也很诙谐，然后非常的正向，那你看他是不是也是跳脱了一个环境的思考，就是选择做自己，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一出生就觉得说啊，我要未来长大我要做一个 Drag Queen， 对不对、但是他找到了这一方面的这个天分，又加上他妈妈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出国，他妈妈以前好像在巴黎还是法国哪里都看过这种男生的 drag queen show， 所以他妈妈是服装设计师，支持他做了每一个服装跟整体造型，然后他非常的支持这个人，所以也结合到我们讲的，我们一定要找就是说支持我们去做一些选择的人在我们身边，
对情感的 support 很重要啦，
然后呢，这个人对你很有信心，这个非常重要，你要信心强大到他觉得你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就是365行真的是行行可以出状元，
对，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小看，就是不要因为人家贬低我们自己，我们去再贬低我们，这是不对的哦，千万不要这样想，你一定要每天看着镜子跟你说你很棒，
对，
然后找一找你的优点，对，我还记得就是心理咨商师当时还有给我一个功课，就是我觉得一直我常年在练习，是每天我看了镜子，我可以从小到大去举三个点我称赞我自己，对着镜子，对，我记得我以前有跟你分享过，
有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养成鼓励自己的能力，因为当你今天没有人鼓励你的时候，你还有你自己啊，你可以鼓励你自己啊，为什么一定都要别人，可能别人在忙或干嘛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予你安慰或是鼓励，那你怎么办，
对啊，
对不对，
对，
没错，对啊，对着镜子讲三件事情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但是 不要跟买东西有关，不要我在买个爱马仕包包，我开心 no
shopping therapy。
不对，这个我还是觉得就是说物欲能给人带来的感官体验是有限制的，因为它并不是永久的。
因为买完又很空虚了。
对啊，就买完就当下很爽，然后人家可能服务你服务很好，然后你走进那家店以后，然后就又没了。
对对，买完又继续空虚。
对，所以可以讲一些你真正觉得开心的事情，可能你去基隆看什么海港啊，或者去哪里干嘛，然后你今天帮助了谁，啊，或者是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自己。你也可以从鼓励自己这件事情去认识一个你可能都忽略的自己。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就是让我快乐的来源，就听起来有点老掉牙可是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像昨天啊，我有一个客人，他可能之前都很爱去打医美，我觉得以前他有容貌焦虑，可是后来他来了这里做皮肤管理，他就自己说他昨天看镜子，他说天啊，老师我认不出来这是谁。那我觉得听了就很开心，原因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帮人家变漂亮，然后就获得成就感。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工作上啊，你要找到支持你自己前进的动力，就是成就感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在工作上是好像很像就是好像尸体，你知道吗？就是在行走也完全没有感情，然后就是上班打卡，然后要期待着下班，然后中午吃什么。很多人的上班状态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这份工作当中没有获得成就感。对，那这时候就是你可能自己要去找出来，但我后来发现有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够给你带来成就感的，因为有时候是企业文化跟组织氛围的关系。那如果是这样，其实不如就转个弯绕个道，不管是换个工作或者是去国外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都是很好的方式。
对啊，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因为你看我现在也不知道弹钢琴的手这样可以来做按摩，然后每一次做完按摩，客人澳洲那种浮夸式的称赞，然后还会给你写长篇大论在 Google 上面说你按的有多好，然后呢，就是你就会觉得天哪，好有成就感，你当然是很用心去按它没有错，可是他自然就是会说 Oh my God, you are amazing,
对
fantastic work,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你好浮夸，台湾人应该很常会这样子去
对
人家有一个feedback,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你讲的，对。你帮助了别人，透过你的手艺，然后呢，去让这个人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开心。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还会让你回想起来还是很开心。
对，所以就是你要去找出任何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然后去发扬光大这个开心。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的很好。那我觉得我们刚刚有聊容貌焦虑工作，那我觉得先讲朋友好了，我觉得朋友我们前面主题稍微有带过，我觉得当然是物以类聚，可是我觉得慎选朋友很重要，你有没有觉得？
有啊，有些我不知道我的应该是说我非常的忙，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难得会有时间可以真的很长时间跟一个好朋友就是畅谈，有点难啦。我自己主要是我自己时间的管理太紧凑了，对。然后我觉得我跟令就是真的蛮特别，是就是刚好是在疫情期间那个时间点，对，我们两个就超熟络嘛，天天聊电话，聊到忘我，就
聊三四年要睡觉了，宝宝。
对。对，
不想睡觉。
对，就是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频率就是很合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啦。因为甚至我有一些客人也是我的粉丝哦，就是他们有说天啊老师我也很羡慕你有这样朋友，可能他们身边也是没有这样子的对象。对，就是这个这是我分享就是我得到的反馈啊，确实也有些人身边是没有这样的对象。对，然后另你继续，你继续。
对，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即便我们现在身边没有这样的对象，你不要放弃，一定会有。你去培养一个新的兴趣啊，比如你去学做甜点啦，或者你去晨跑啊，你去报那种 如果有点预算压力，去报那种 Facebook， 就是不用花什么钱的那种社团，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嗯、打保龄球什么都好，去认识新的人，说不定呢，你就会有患难之交。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一定要有个患难之交，他一定会一直为你雪中送炭。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互相的吧，
哦，这个很棒哎，
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情绪上，不是钱哦，不是我今天欠你一百万，
对，
只有一百万。当然，这个是我相信，只要有雪中送炭的朋友，他有能力，他一定很愿意为你这样做。
嗯，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身边有这种没有利害纠纷，然后以及就是你会知道他真的是真心爱你的一个闺蜜。
这
是我觉得我们在对于面临人生各种难题很重要的一个。奠基石。那朋友讲完，我觉得感情上面如果受挫的朋友，我觉得哇，我觉得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真的回到烂果子跟烂汉堡的故事。我觉得当然很多人可能结婚有小孩，或者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真的说能分割就分割的事情，是，
嗯，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嗯，
有没有可能？你当然，我有碰过，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在一段十年的关系里面，我如果放弃了，
嗯，
我可能不开心的日子会比开心的日子还多。
哦，
但是真的吗？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关系做一个选择，不是说当然大家有问题就分手了。除非是有些极端的例子嘛，外遇啊，或者是你懂了什么，你另外一半把你的共同账户的钱全部拿走啊，这些就应该要分手了，
这一定要吧？
对，一定要吧？对，那如果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合适，或是没有办法就是 compromise 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妥协的话，那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这个状况？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大家去审视的。
哦，
那我觉得综合中心，对，是你身边这些人啊，你要有一个想法，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哦，对，没错。
嗯，你的朋友，你的这个，你的男女朋友，还有。其实你的家人，就是说，啊，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在什么家庭啊。
Oh.
对啊，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可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身边这些人。如果你爸是赌鬼，每个礼拜或每个月就在那边等你发工资到账了，然后在那边叫你还债，你不设个止损点吗？
要啊，
对不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直接跟他家断绝关系了。
对，应该负担不起，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负担不起嘛，对不对？
嗯，因为他妈就是一个很爱赌的人，然后三不五时就会就是，因为我那个姐姐还算是蛮有名气的，帮很多大厂。他们做一些代工，
嗯，
然后甚至他妈赌鬼，就是赌到就说，哎，我女儿是那个谁谁谁，然后反正我这个债是跑不了的啦，然后就真的有人去他工厂，因为他又是一个老总，嗯，那个姐姐是一个总经理，
嗯，
然后就真的被要钱要到烦了，然后就有一次来找我聊天，然后说，那你觉得我该不该跟他断绝关系？我说，我也是这样讲，我说你自己去想。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因为这件事情它只会一直重复发生，你有办法一直负担下去吗？那如果没有，你自己要想清楚你想要未来什么样的生活。
对， 对，你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人到最后还是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生负责，即便你再有钱真的都没有用，你再有钱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对方的交际关系，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家人跟亲情或者朋友关系，其实这是很难的。
嗯，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啊，就是但是我必须 再重申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时候你情绪在当下你没有办法那么理性的，就是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我感受得到他很低潮，那当时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陪他去玩，然后我也淡淡跟他说一件事，我也曾经遇过很低潮的时候，那这时候你要让自己也是先放松心情，不要一直去想，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在那个轮回是转不出来的，没有人那么有办法那么理性啦，我觉得可能可以先沉潜一阵子，然后再去理性的判断跟分析。
嗯，
对，
嗯，
这个是我的经验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事实让自己快乐没有不对啊，那你有时候什么都不管放松，只要是经济许可的状况下让自己沉潜一下放松一下也是合理的。嗯，对，
对，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我们千万不要在很感性的时候做决定。
嗯，对
对，
很容易有误差，
很容易，对，就像不要对最爱的人说狠话，你不要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去说话或者是说去做决定，它可能不会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嗯，
那我们人生其实我觉得活到这把年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像游戏关卡。真的吗？我真的觉得很像游戏关卡，因为我真的很爱玩游戏，
一直打怪，
年纪比较小朋友就很爱打玩打游戏打怪。对啊，就你不会常常都第一名，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说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就是归咎于到你之后会要过的人生。那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要一个快乐没有烦恼的人生呢、啊、这个当然有点不切实际。但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想的话可以啊，那你要去找快乐对你来讲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快乐。
对，
那不要烦恼这件事情，你就要想说万一今天有外来的任何问题让你已经是有烦恼了，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消除烦恼。
嗯，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我们要一直学习、哦、让自己的这个 wandering around 的这件事情的这个就是的这个 思想中心，我觉得我们要去停止我们要一直去想左边想右边，就是OK， 问题出现的直球，那你就是直球对决。
嗯，
我觉得会比较轻松，而且负担能力，就是心理的负担其实会没有那么大。很多冲突其实都是当下你用你的脑袋瓜理性的去讲道理啊，或者是去解决问题。嗯、就像你解决了那个鸡块的问题，然后我马上回了我外婆那个手臂出的问题。
嗯。
我就没事了，不要那边纠结说哦，我阿妈在那边说我手背很粗，哦，我真的很棒，神经病啊，他不会这样想的。
对，就是
对，尤其对这些人跟我们爸干的，就是当然外婆可能跟我爸人打得着啦，可是我们要想的就是有一些重伤我们的人，可能他真的是跟我们爸干打不着的人。
嗯，而且未来也不一定会碰到。
对啊，就是啊，我还想起来很好笑的例子。有一天呐、啊，就是我在走在高雄的某一条路上碰到我的小学同学，
嗯，
然后那我的小学同学，我还有小学同学的群组，然后呢，当时就见面 say 个 hello， 然后当时他回到我们小学同学啊，我今天碰到令哎、欸，天哪，令怎么变那么胖？
嗯，
然后我其实是在群组里面的，
嗯，
然后当然有些朋友就说他、啊、会吗？不会啊，我觉得很漂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马上回了，我就说我变胖总比你就是长到现在还不到185公分还来得好吧？我胖还可以减肥的，你可以长到185公分，那你可能要断骨，然后就不讲。然后我就觉得
好会怼哦，
哦，好会怼！人一定要培养这种会怼人的能力，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一时快活，然后就一时的快活就有很多时都是快活。所以我觉得至于愚人能力，就是大家一定要培养。很多时候就是笑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
嗯，真的会很开心。那我最后可能比较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烦恼，就是我们店里来了一个马来西亚阿姨，她很雷，她上班会去
找，我看到了你的行动，
客人都不顾。对， 然后
跑去洗澡，
上班洗澡就算了，头发还不吹，然后就头发湿哒哒的去补课了。然后店里要一些打扫清洁简单都不做，然后可能还会跟老板说啊，我们大家都排挤他呀、啊，然后都针对他，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对，那我刚开始看到，我们是有分，就是第一个人上班的要做什么店里打扫，第二个要干嘛，第三个要干嘛。那我那天是第二个，那跟你讲很酷的故事哦。九点开店，基本上要把所有的灯开了，还有什么加湿器啊、热毛巾箱嘛，然后还有第一批毛巾要弄。我那天十点到班，他是九点上班，你知道他才做了什么吗？他就开一个灯，然后把第一批毛巾丢进洗衣机洗。然后这个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他一个小时之内，他只能做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永远包含开灯，所以他开一个灯可能要开五十分钟，可是就一个开关，
这好北兰哦，
就是很荒谬，对啊。然后我刚开始都会很生气啊，觉得说天啊，这人怎么这么累啊？刚才上班真的很累、啊，很烦哎、欸。然后呢，就每天都要叫他去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那个，还要提醒他哪里没有做到，然后又会被他念这样。
嗯，
然后后来我就放松心，他就想说这是他的问题耶，我干嘛要，虽然我是店长、嗯、我为什么要去一直要去就是要去想就是要 against 这件事情、嗯、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他的疏失、
嗯、
虽然我是店长，他的疏失我是要，那他没有做，我跟他讲他也没做，那就不干我的事，就放给他来，所以我现在上班就很开心。只要看到他九点到十点只做这两件事情，然后他啥都不做，好，那就不做，不做就不做，没有关系。我就什么 open 灯也没开啊，加湿器也没开啊。我说没有关系，你就都不要开，我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现你到底忘记了，你忘记了什么，你会做什么，你懂吗？就真的有时候古人的话还是很重要，不要拿别人过错来惩罚自己。
对，
碰到那种得力就是不得力的员工，你每天在跟他生气，生气也不会让他变聪明啊，生气也不会让他就是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仔细啊或细心啊，那你就放给他懒嘛，反正就让老板去解决这个动手在意，反正店又不是你的，要不然如果店是你的话，你可能就要思考，就是说这个员工你真的可以留下来。
我分享我以前管理的做法，我会把他的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细分，比如说开店五分钟内可以解决吧，我就开始写好，比如说好，假设九点上班，九点到九点零五开灯，然后呢九点零五到就是九点十分把衣服丢进去洗，就是我把他的时间管理会非常的细分化，那他就以每天就拿着这个 checklist去看，然后坐着打勾打勾打勾，然后每天就把这个检核表给我签名这样，然后假设我就会再设一个，就是这是第一步嘛，然后第二步就会假设一周有几次没有做到就有什么样的奖罚这样，因为要惩罚要有奖励嘛、奖罚就每周检视，就是你把那个误差值缩小到最小，那你的管理就会很轻松、然后他也比较不会觉得你是针对他，
很好，
对，他就不会觉得你针对他、因为你是有凭有据的嘛，那这些都是合理的啊，又不是不合理的要求这样子。
你讲得很好，那你知道我们其实已经有实施这个时间可以做什么事，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哎呀，有时候我就是没有动作那么快啊，我年纪没有你们那么轻啊，因为他脚都到嗲嗲的，我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五分钟十分钟去做这件事情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好，讲完了。
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是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我会这样回答，
大家都跟他讲过了，对，大家都这样跟他讲过了，然后呢他死不跟老板提离职，所以呢我才说了我就是放给他烂。你们理解为什么我要给他放给他烂？我刚开始有给他规划，就是说你就是九点零五啊二十分啊、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有检核表，真的有检核表，然后他就说定太严格了，定这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他根本就是一定要我把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个时间做完，都要按照他的方法，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我就说哦，原来你有这样的困扰，好，那你就努力做吧。
那他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
他中文英文都讲
哦， 就是
对对，所以就是很拘拘，因为一个很好笑的一个阿姨，所以现在我就是没关系，
放你
好了。对，你就不用做，我也不会就是一定要说啊，你一定要做这个，你一定要做那个哦，啊，你真的是没有做完哦，因为我每天讲，甚至是每天都在讲，我觉得很酷哎，怎么有个人可以每天都在提醒一件事情，提醒快一个月了，还要每天提醒，对。
我觉得是你们人太好了，因为他竟然可以上班时间去洗澡，我心想说这是哪招？
对啊，不让他洗，他还说我昨天下班都很忙，我都没有洗澡，我以前一天要洗两次澡，我现在一天只能洗一次澡，不，嗯，
这阿姨真的是
去洗澡，在马来西亚，对，
我就会刁他，我说哎，所以你是来这里当老板，老板你今天有什么吩咐？
哎、欸，真的可以，这个我要把它学起来。
我会刁他，刁爆他。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最重要吧，让自己在沉醉在一个好的环境很重要，就是你的选择。
哦，
对。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没有选择。No， 人一定都有选择。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肯定认识多少人，他们从台北或台中都没有办法。澳洲 walking 就是在澳洲 walking holiday 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城市生活，就待在垦丁。可能有些人因为澳洲攒点钱开了一个酒吧啦，
啊、对，
或者是对啊，或者做一些自己的生意在垦丁，然后每天就是冲浪浮潜。这些人也30多岁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转换跑道，你们不行的？就是我觉得你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很重要。你看人家去垦丁这样创了一个业。天天看海，然后肯定也有提供那种打工换宿，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支付什么东西，就是打工，他给你供餐，然后还有那边可以住，当然住的不是五星级饭店嘛，这个很正常。可是就是生活很简单，
就是生活很惬意啦。对、
啊、
对对
对啊！
今天非常感谢令哎、欸，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心路历程。也希望带给粉丝有一些新的想法，那也期待你就是走出近期的不愉快。
对，
好，谢谢令咯，谢谢大家，
谢谢，
好，拜拜，
拜拜。